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。三，中共万变不离其邪。有人会问，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，今天的共产党还是昨天的共产党吗？让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，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，骗、斗、杀，破坏传统文化，败坏道德这条主线上来看一看中共变没变。前后三十年一脉相承，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，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，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篡党夺权。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产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，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，官做得越大。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，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，不顾及民生与环境，只为升官发财。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，仇恨美帝野心狼，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，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。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，改造山河破坏自然，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，污染环境，浪费资源，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。前三十年有三反、五反、大跃进、反右、破四旧、文革、反击右倾方案风等等各种政治运动，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、反自由化、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、迫害法轮功、镇压维权民众、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，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、父子互相揭发，制造人伦悲剧，鼓动告密，致使人人为敌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开办无数的洗脑班，利用亲情、就业、工资、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，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多少冤假错案，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，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，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前三十年崇拜挂在墙上的毛像，后几十年崇拜印在人民币上的毛像，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。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，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，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，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，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，从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，可谓前无古人。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，让人不敢讲真话，谎言假话大行其道，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，假货遍地，毒食品盛行，假烟、假酒、假奶粉、假车票、假文凭，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，有价值的证件、牌照都有造假的。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，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。前三十年有亩产万斤的荒唐造假，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，不知蒙蔽了多少人，搅动起多少仇恨。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，关起门来一言堂，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、敏感词过滤、实名制监控，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，后几十年是修孔庙，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，糟蹋传统文化，前三十年政治挂帅，破坏传统文化，打掉传统信仰， 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，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。后三十多年，一切向前看，用经济手法搞政治，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，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。其实，过去的经济危机里包藏着道德危机，只是等到今天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。今天的道德危机也包藏着经济危机。经济是人的行为，人是受道德支配的，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。没有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了多远，危机的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。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，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。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，其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有变，而且永远不会变。破坏文化，败坏道德，一以贯之。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，破坏文化，败坏道德，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。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，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，反过来，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，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。二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，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。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，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。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，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。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，人们会鄙视这种人。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，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。过去看到有老人跌倒，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老人扶起来，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。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作假，人们会义愤填膺，现在可能也随波逐流。是谁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？正是中共。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，催生了今天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。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，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。人都有佛性和魔性，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。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，或者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熏陶出来的，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？一点都没有。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，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，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。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，就帮中共涂脂抹粉，说是中共给你制造了善良，那就上了中共的当。共产邪灵就是要把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，那一份道德彻底给破坏掉，化作青烟消散了去才罢休呢。先给人点甜头，再让人吃尽苦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，就是用所谓的甜头把人引诱来，再灌输仇恨，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，然后再卸磨杀驴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把农民煽动起来了。等到合作化时，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，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。人民公社吃大锅饭，吃饭不花钱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，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。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让大家畅所欲言。知识分子们高兴的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。一场反右让多少精英吃尽了苦头，甚至 丢了青青性命。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，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。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，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一声号令上山下乡，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，整整害惨了一代人。这些荒诞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，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，破坏人与人的关系，并摧毁道德。到了今天，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。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了甜头，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。表面上看，人人都想赚钱，而且是赚快钱，道德值多少钱一斤，大家不在乎，或者在乎也没有用，就懒得在乎。反正忙着捞钱，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，生机勃勃，风光无限好。这种甜头的后面是让人的聪明用不到正道上，老用到歪点上，坑蒙拐骗，假冒伪劣，山寨抄袭，好大喜功，浪费资源，破坏环境，不计后果，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，就是用的不是地方。多少年来，人们一直在纳闷，为什么三十多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？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，其实大都依赖进口？为什么航母、军机、高铁上的不起眼的螺栓全都依赖进口？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圆珠笔，可笔珠也要依赖进口？发明创新、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的，靠的是兴趣、毅力、常年的奉献，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。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挣快钱，投机取巧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做不出来就偷，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，完全没有了我华夏礼仪之邦的道德耻辱感。退一步讲，靠东拼西凑的偷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。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，也没有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，给人一点甜头，苦头还在后面呢。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，一个是法治，这里的治是治理的治，而不是制度的治，另一个就是信用，而不是关系，这些恰恰是中国最缺乏的。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，因为不讲道德，经济才能爆发，因为没有了道德，经济必然垮塌。西方的政客商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很多人尝到了点甜头，就一头扎进了中共的怀抱，那可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，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，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，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。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这一现象所揭示的秘密。纵观共产党国家，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当炮灰闹革命，夺得政权之后，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，人民仍然苦不堪言。中共的前30年，工人和农民苦，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。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，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。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。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。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？ 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。正是在大老虎的反腐斗争中，人们才能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。几个亿、几十亿、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。据调查显示，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干常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，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。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，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%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。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、住不起房、上不起学、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。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，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。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、消灭国家、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、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。如何消灭阶级呢？马克思主义说，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。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？马克思没有说，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。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，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，也就是特权阶级。因为不信神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也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。他们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，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。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，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，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。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如此往复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。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，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给他安排出路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，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说如何过渡了。从人的层面上来看，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，不了了之而已。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，却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，毁灭人类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毁灭人类。说起共产主义，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。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，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，和有针对的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。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，为天理所不容，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。为了维持其存在，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，包括杀人。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一点甜头，让人跟着闹革命。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也都被共产党杀掉了，没杀光的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。这就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，对自己的同党、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。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，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场，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，以达成其终极目的。由恨和拜物所组成的共产邪灵，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，目的就是要通过破坏传统文化、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，要让人彻底背叛造他们的神， 要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，远低于神给人定下的道德底线。此时神也不得不舍弃这些人，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。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，元神还会轮回转生。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，那才是最可怕的，生命真正的死亡。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。放眼当今世界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共产因素弥漫世界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。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，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。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的倾斜颠倒，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。当共产邪灵即将在狞笑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。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却还蒙在鼓里，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境地吗？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，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，神也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。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，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。只有整个社会道德复苏，心灵净化，恢复传统，重建对神的信仰，人类才能逃过劫难。时不我待，人类到了蒙醒的时候了。